好，今天晚上我们的福音聚会现在开始。
好，今晚我哋福音聚会开始。
非常欢迎大家有时间来听我们的福音。
非常欢迎大家有时间来听福音。
我们首先低头祷告。
我哋首先低头祈祷。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从遥远的地方召聚我们到这里。
因为你从遥远的地方召聚我们来到这里。
但是你其实一早就认识我们。
其实你一早就认识我们。
所以你给我们今天晚上有机会 一同可以听到你自己的福音。
所以今天晚上你给我们有机会来到一同听你的福音。
求你帮助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
叫我们有一个通达的心，
叫我们有一个通达的心，
可以听到你自己的话，
可以听到你自己的说话。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
我们这样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我们首先唱一首诗歌，就是大家手上的。
我们首先唱一首诗歌，就是在大家手上面这个诗歌。
这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四七十八节，
就是记载在圣经的约翰福音三章十七和十八节。
看到吗？
看到吗？
好，那我们请西芹为我们弹一次，我们看一看，可不可以跟着一起唱？
请西芹，我们弹一次，看我们可不可以跟着你去看一下唱。
可以啊，
可不可以？
好，我们尝试唱一节，先唱第一节。
我们尝试唱一次，我们先唱第一节。
神差派你来至当世，我是要的世人的，谁也是要的，谁人人他得救，谁他令人不必。
好，
这里一个很简单的信息，
这里有一个很简单的信息，
就是说神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
就是说神差他儿子到世间来，
不需要定世人的罪，
是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是要叫世人因他来得救。
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呢？
究竟是什么道理呢？
神怎么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呢？
神怎么差他儿子到世上来呢？
那今天晚上我们希望用一点时间跟大家解释一下。
今天晚上我们希望用一点时间和大家解释一下。
不过首先我们希望可以唱懂这首诗歌。
不过希望我们首先识唱这首诗歌，
那么我们就容易记得神的话是怎么说。
我们就容易记得神的说话是怎么说。
好，我们重新唱一次。
好，我们重新唱一次。
神差他的儿子到众生，不是要定世人罪，罪乃是要他人因他得救，信他令人不必定罪。
第二节。
第二节。
把信的人就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都甚至你定罪，已经定了，因为不信神都甚至定命。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就已经定了。
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好，我们再唱一首诗歌。
好，我们再唱一首诗歌。从开始第一节唱。
神差他的儿子到众生，
诗歌是比较难唱
的，这首诗歌比较难唱。
我们在夏令会里面唱这首诗歌，也学了四天才 学懂。
我们在夏令会学了四日才学懂这首诗歌，
所以今天晚上大家唱的这个水准已经不错了。
大家今晚的水准都很不错了。
好，我们再唱。
好，我们再唱。
今天晚上也是希望与大家分享这两节的圣经。
今晚也都希望来到帮大家分享这两节的圣经。
可能大家刚才唱的时候心里面会不会有点不服气？
大家正话唱的时候心里面会不会有些不服气呢？
为什么定罪的原因就是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为乜嘢唔信神独生子嘅名就被定罪呢？
又这么严重吗？
系咁严重咩？
那么我们愿意用一点时间跟大家说明各种的原因。
我就容易用一啲时间嚟讲俾大家听嗰个种嘅原因。
大家手上的诗歌可以拿回去慢慢再学啦。
呢首诗歌你可以拎翻屋企慢慢再自己嚟学。
不过我希望大家，我们讲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敞开的心，
不过希望大家听的时候有一个敞开的心，
看看神怎么说，
看看神怎么说。
要说这件事情，我们要首先要回到人类首先的最初的历史。
如果你讲这件事，我要首先回到人类最初的历史，
就是神创造人之后开始，
就是神创造人之后。
神起初创造了人，
神起初创造了人，
叫人可以管理，
叫人可以管理，
看守地上空中水里的一切被做的东西，
地上空中和水里面一切的东西，
也叫人可以吃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蔬菜，
是叫人可以吃地上边结种子的蔬菜，
也可以吃树上结有核的果子，
也可以吃树上结有核的果子。
但是神吩咐人说，只有一棵树，这棵树的果子不可以吃。
但是神吩咐话，有一棵树的果子不可以吃，
因为人吃的日子就必死。
因为吃那个果子，吃的日子就一定死了。
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
就是圣经话俾我哋听咁样嘅。
当时被造的人很清楚神的警告的。
当时被造嘅人系好清楚神嘅警告，
但是人类的祖先却选择了不听神的话。
但系人类嘅祖先却选择咗唔听神嘅话，
他吃了那个果子，
佢食咗嗰个果子，
于是死跟罪就临到世界。
于是死同埋罪就临到世界。
所以今天我们看地上罪与死的事是不争的事实。
所以我们今天看罪和死是不争的事实。
人在罪的权势下，
人在罪的权势底下，
一直将罪的标准降低，
一直将罪的标准降低。
从前人们公认的罪，现今都不当一回事。
从前大家都公认是罪的，现在就好像当没事这样。
相信这个不用太多的解释，
这个是不再需要再多的解释。
不久之前我看过一篇文章，
没几久之前我看见一篇的文章，
是早几年大陆高考的一篇满分的作文，
是早几年在大陆是高考满分的作品。
这首文章叫《诚信漂流记》，
这篇的文章的题目叫做《诚信漂流记》。
那么首先跟大家讲讲这个故事，
大家首先跟大家讲讲这个文章的故事。
话说那个诚信给那个聪明的青年人抛弃了水里以后，
话说这个诚信是被个聪明的年轻人抛在水里面，
他拼命的游，
他拼命在那里游，
后来到了一个小岛，
后来到一个小岛上面，
诚信就躺在沙滩上休息，
这个被浸清的诚信在躺在沙滩上面，
他心里计划说要等那一位路过的朋友允许他搭他的船救他一命，
他就希望看看哪个朋友路过可以救他一命。
突然诚信远远地听到一阵欢乐轻松的音乐，
这个诚信听到一些很欢乐的音乐，
于是他马上朝这个声音望过去，
他马上就朝着这些欢乐的声音望过去，
看见一个小船驶过来，
望到一个小船驶过来，
船上有一片小旗，
船上面有一支的小的旗仔，
上面写着快乐两个字，
上面写着快乐这两个字，
原来是快乐的小船，
原来就是快乐的小船。
诚信马上 喊道，
这个诚信呢就立刻就叫了，
快乐快乐，
快乐快乐，
我是诚信，
我是诚信，
你拉我为岸可以吗？
你拉我翻翻去岸可唔可以啊？
快乐一听，
快乐一听，
笑着说，
他就笑啦。
诚信，
诚信啊，
不行不行，
唔得嘅。
我遇到了诚信就不快乐了。
如果有咗诚信就唔快乐啦。
你看这个社会上有多少人因为说实话不快乐？
你睇下呢个社会上面有几多人讲真话就唔快乐？
对不起，我无能为力。
对唔住啊，我真系无能为力啊。
说吧，快乐走了。
讲完之后这个快乐就走了。
过了一会，
过了一阵，
地位来了，
地位又来了，
诚信忙急忙的喊叫他，
诚信就好急忙的就叫他了，
地位地位，我是诚信，
地位地位，我是诚信，
我想搭你的船回家可以吗？
我是想搭你的船回家可不可以啊？
地位把船划远一点，
这个地位呢反而将船拉远一点，
回头对诚信说，
转过头来对诚信说，
不行不行，
不得的不得的，
诚信不可以搭我的船，
诚信不可以搭我的船，
我的地位来之不易啊，
我的地位是来是不易的，
你看社会上要是我给你搭这个小船，那我必须倒霉吗？
如果我给你搭我的船，我岂不是很倒霉呢？
连地位也难以保住啊，
连地位都保不住的噃。
所以诚信那个地位就跑了，
所以地位也都走了。
诚信很失望的望着他的背影，
诚信很失望的看到他的背影，
眼里充满了疑惑和不解，
眼里面充了疑惑和不太明白，
他又接着等，
他就继续在等，
随着一片有节奏却不和谐的声音传来，
随着一些节奏不太和谐的声音就来了，
竞争人乘着小船过来，
原来竞争坐着小船过来，
诚信喊道，
诚信
喊道，
猛叫了，
竞争竞争
竞争竞争，
能不能让我搭你小船一程啊？
可不可以我搭你的小船一程啊？
竞争人问他，
竞争就问他了，
你是谁？
你是哪个？
你能给我多少好处？
你能给我多少的好处呢？
诚信不敢说，
诚信就唔敢话，
因为怕说了没有人理。
啊，因为惊讲咗之后咧，又系冇人理啦。
但诚信毕竟是诚信。
啊，诚信毕竟系诚信。
他说我是诚信。
佢话我系诚信。
你是诚信啊？
啊，我话你系诚信啊？
你这不全心给我添麻烦吗？
你唔系即系全心俾我麻烦咩？
如今竞争那么激烈，
而家竞争咁激烈，
我们不正当的竞争，怎么敢要你诚信呢？
如果唔正当嘅，
我们这些不正当的竞争，怎么敢要你诚信？
哦，我哋个唔正当竞争，点样敢叫你诚信呢？
言罢，扬长而去。
啊，讲完之后就走咗啦。
正当诚信在那里近乎绝望的时候，
正当这个诚信几乎绝望的时候，
因为一个慈祥的老人家的声音传过来，
一个很慈祥的老人家的声音就过来了。
孩子上船吧。
他说孩子上船了。
你是谁？
你是谁？
我是时间老人。
我是时间老人。
那你为什么叫我呢？
为什么你叫我呢？
老人微笑说，
这个老人好笑眯眯地说，
只有实践才知道诚信的那么多么重要，
只有时间才能够证明诚信的几重要。
那么在回去的路上，
那么他们在回去的路上，
那个老人家指着因为翻船而下水的的地位快乐竞争意味深长的这样说。
啊，佢就睇见喺船翻咗嗰啲竞争啊地位啊咁样嚟讲，
没有诚信，快乐是不长久。
冇诚信，快乐系唔长久嘅。
地位是虚空的。
地位系虚空嘅。
竞争也是失败的。
竞争亦都系失败嘅。
这就是这篇满分的文章。
就系呢篇满分嘅文章就咁写啦。
这篇文章颇许简单。
这篇文章是其实很简单，
要找出比这篇文章用词遣字更好的不知道那么多。
其实找到更好的文章啊，即是还很多的，应该多过这篇。
为什么他可以拿到满分呢？
为什么他可以拿到满分呢？
那我觉得可能是他说出了，
可能因为他讲出了
每一回改卷老师的心声，
就是讲出了每个改卷老师里面的心声。
不错，现在的世上，在人在罪的权势之下，
没错，现在人在罪的权势底下，
人们只会要照顾眼前的欢乐，
人只是照顾眼前的快乐，
眼前的利益，
眼前的利益，
其他一概不理，
其他一概都不理了。
所以在世上我们没有看见公平，
所以我们看见好像没有公平，
没有公义，
没有公义，
没有诚信，
没有诚信，
没有道义，
没有道义，
没有圣洁，
没有圣洁，
没有真实，
没有真实，
没有爱，
没有爱，
没有将来，
没有
将来，
没有将来，没有将来，
没有将来，
没有将来，没有将来，
没有永远，
没有永远。
去年爆发的全世界的金融海啸，
去年爆发全世界的金融海啸，
见证了人的诡诈与贪婪。
有
见证的，
见证了人的诡诈同埋贪婪，
和那不能填满的欲望，
同埋嗰个唔能够填满嘅欲望，
和人们不尽的自私。
同埋人不尽嘅自私，
全世界都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全世界都陷入喺水深火热之中。
尽管人是不承认，
尽管系人唔承认，
但是人的手仍然不住的作恶。
但系人嘅手仍然嘅不住嘅作恶。
人的口仍然满口谎言，
仍然每一个人嘅口都系满口谎言。
人的日子满了不发的事，
人嘅。
人的日子满了不发强暴的事，
满了强暴不发的事。
人们的脚非法的行恶，
人的脚是非法的去行恶。
圣经都是这样记载的，
圣经都是这样记载的。
他们的脚奔跑行恶，
他们的脚是奔跑去行恶。
犯罪的人是很快的，
犯罪的人是很快的，
抢东西是很快的，
抢东西很快的，
欺骗人是很快的，
呃人很快的，
偷东西是很快的，
偷东西很快的，
都是很快很快的做，
都是很快很快去做。
人的思想满了金钱权力，
人的思想满了金钱和权力，
所以现在的时代看不到诚实，
所以现在的世代看不到诚实，
离恶的人反而成为猎物。离恶的人，离开罪恶的人，不喜欢罪恶的人，
对，离开罪恶的人，他就反而成为掠物。
这是圣经的话，
这个是圣经的说话。
可能你说我是世界上罕有的从来没有犯过道德上的罪的人，
可能你说我在世界上很罕有没犯过不道德的罪的人，
但是就算是这样，
就算是这样，
你仍然除不掉神另外的一个罪的指控，
你仍然都逃不避到神另外一个指控。
这个这个是这个罪，就是波波尼的罪，
这个罪就是叛逆的罪。
对，人宁愿相信他们的祖宗是猴子，而不是不肯承认做我们的神。
人宁愿相信他的祖宗是猴子，但不接受这位神。
这个罪好像儿女不承认父母一样，是大逆不道。
这个就好像儿女不承认父母这样大逆不道的罪。
我们到处都是看见人是莫名其妙的去反对神，
我们到处看见人是莫名其妙的反对神。
人在罪的权势之下，
人在罪的权势底下，
好像中了毒一样，
好像中了毒这样，
步步走向死亡而不自知，
是步步的走入死亡，自己都不知道。
这是不是事实呢？
这个是不是事实呢？
当时神的福音告诉我们，
但是神的福音告诉我们，
在2000多年前神差他的儿子，
在2000多年前神差他的儿子
降世，
降世
给世人成就了一个叫人得救的恩典，
给世人成就了一个叫人得救的恩典，
就好像 这个解药一样，
这个就好像解药这样了。
接受这解药的人，
接受解药的人
就是接受神救恩的人，
就是接受神救恩的人，
就他就可以从罪的权势之下出来，
就可以从罪的权势底下出来。
但是若不接受神的救恩，
但如果不接受神的救恩，
就好像一个中了毒的人，
就好像一个中了毒的人，
固执的，不固执的，
固执的，
不信这解药能治好他而接受治疗，
固执的不信这个解药能够治疗他，
所以他不接受治疗啊，
所以他不接受这个治疗，
结果他就会中毒身亡，
结果他就会中毒身亡，
因为那个毒还在它里面，
因为这个毒还在它里面。
所以就是人拣选了罪，罪就进入世界，人就因为罪而死，
所以他们接受罪，罪有世界，人就因罪而死了。
我们被告诉说你犯了罪，
我们告诉我们听我们犯了罪，
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肯承认，
但我们没有一个人肯承认，
这都是事实，
都是事实。
不用人教导你的，
是
不需人教，
不需人教的，
我们都不承认我们是罪人，
我们都不承认我们是罪人，
这就说明我们都已经在罪的权势之下，
这个就说明我们已经在罪的权势底下，
所以圣经就说不信的罪已经定了，
所以圣经就说不信的罪已经定了，
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不信的罪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不信这个罪是十分严重的，
这是既神 告宗宗教人不可以去拿叫人死的果子之后，
这个就是神话俾人听唔能够食呢个果子之后，
第二个忠告，
第二个忠告
就是，这次的忠告是神牺牲他儿子而做成的。
这个第二个忠告就是神牺牲他儿子来造成的，
就是他差遣他的儿子到世上，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就是神差他儿子到世界上来，叫世人因他儿子来得救。
第一次神忠告人，
第一次神忠告人，
人不听，
人不听，
死就领导众人，
死就临到众人。
现在我们若不接受神第二次的忠告，
如果你不接受神第二次的忠告，
结果将会与神第一次的忠告的结果一样，
结果就是同神第一次对人的忠告结果一样，
就是永远的灭亡，
就是永远的灭亡。
因为他不单是悖逆神，
因为他不单是悖逆神，
并且他轻看神儿子付上生命为我们成就的救恩，
而且是轻看了这个耶稣基督付上生命这个所成就的救恩。
所以罪的后果是严重的，
所以罪的后果是严重的。
我们要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
我们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
我想举这个在新闻里看过的例子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想举新闻里面几个例子给大家来解释一下。
在1966年，
在1966年，
约翰连侬 John Lennon，
这个约翰连侬
大家知道他是谁啊？
大家知道是谁了。
他接受美国一家杂志访问的时候，
他接受美国一家杂志的访问的时候，
他说，
他说
Christianity will disappear，
他说基督教会迟早会消失了。
I don't have to argue about that，
我不需要再争论。
我很肯定， I'm certain，
我肯定
Jesus was okay，
耶稣基督是 OK，
耶稣还可以，
耶稣是仍然可以，
但是他的跟随他的人就太简单了，
但是跟随的人就太简单了。
你看我今天不是比耶稣更出名吗？
你看我今天岂不是比耶稣基督更出名吗？
这就是 John Lennon 1966年接受访问的时候说的话，
这个就是约翰连侬1966年人访问他的时候所说的说话。
不久之后他给人开了六枪给杀了，
没几耐他就被人开六枪就杀死了，
不知什么原因，
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死了就是事
实，他死就是一个事实，
他现在 disappear 这个事实，
他现在是真的消失了。
另外一件就是那个泰坦尼号，那个 Titanic，
另外就是这个Titanic 这个铁达尼号啊，
那个船工厂的发言人接受访问的时候，
这个船工厂的人被接受访问的时候，
人问他你的船有多安全呢？
人问这个发言人说你的船有多安全呢？
他用一个很讽刺的口吻回答说，
他就有一个很讽刺的口吻回答了，
他说甚至神也不能把它沉没，
他说甚至神都不能够将这个船来到沉，
他说 not even God can sing it，
他说就算神都不能够将铁达尼号来到沉了，
结果我们知道了，
结果我们知道了，
沉了，
沉了。
另外一件事就是美国著名的已故演员Marilyn Monroe，
另外美国一个已经死了的演员叫做玛丽莲梦露，
他在接受戈培里访问的时候，
他接受戈培里访问的时候，
戈培里对他说，
戈培里对他说，
我是受圣灵的感动来向你传福音的，
他说我是受圣灵的感动是向你传福音的。
那我们若是留意新闻的话，那个时候的梦露他 是很麻烦，
那个时候我们留意新闻，那个时候玛丽莲梦露是很麻烦的，
他虽然攀附权贵，
虽然他当时是很有钱，
那个总统也是他的朋友。
总统也都是他的朋友。
但是他心里边是很痛苦的。
但是心里边是很痛苦的。
所以那个哥培里访问他说，我是受圣灵的感动来向你传福音。
所以哥培里当时是说受圣灵的感动向他传福音。
他说我不需要你的耶稣。
他说我不需要你的耶稣。
这是他对哥培里的回答。
但是他就是这样对哥培里来到答复。
一个星期之后他被人发现死在他的 apartment 里面。
一个星期之后就被人发现他死在他的 apartment 里面。
到现在好像也找不出什么原因。
到现在都找不出为什么。
他是自杀还是他杀也不知道。
他是跟自杀的人来谋杀他都不知道。
比较近一点的。
比较近一点的。
在2005年。
在2005年。
在巴西Campinas 这个地方，
在巴西这个 Campinas 这个地方，
有一班喝过酒的青年人驾车去接载朋友。
有一班喝过酒的青年人去开车接另一班的人。
一个母亲陪着她的女儿到车子前面。
她一个母亲陪着她的女儿去到车的前面。
她对女儿说，
她对她女儿说，
因为她实在是担心这一群喝过酒的年轻人，
实在很担心这班喝过酒的青年人。
他对女儿说，
他对女儿说，
愿你与神 愿你可以与神与你一起同去。
他说愿神与你一起同去，
好叫他保护你，
好叫他能够保护你们。
可能这个母亲已经经常的对女儿说神是怎么怎么样的神。
这个母亲可能经常都是跟她说神是怎样怎样的。
可能这个母亲也是经历过很多神怎样成为她的保护。
可能这个母亲都经历过神很多对她的保护。
所以她这样吩咐女儿。
所以她这样吩咐她的女儿。
那女儿说，
这个女儿怎样讲呢？
要是神愿意坐在车后面的 车尾上里面就可以。
如果神愿意坐在他车后面就可以了。
因为车子里满座了。
因为车满座了。
那几个小时以后。
几个钟头之后。
消息传来。
消息传来了。
那个车子真的发生了意外。
这个车真的发生了意外。
车子被撞成一堆废铁。
这个车就被撞成一堆的废铁。
只有车尾箱这个部分完好无缺。
只有车尾就完整的无缺。
更令人惊奇的是，
更令人惊奇的是，
就是在车尾箱里面有一盒鸡蛋。
原来车里面有一盒鸡蛋是没有烂到的。
那是很奇怪。
很奇怪。
当时受救的消防员也是觉得不可以是消防员。
那些消防员都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整车像一堆废铁？这里完好无缺呢？
但是为什么整车都变成了废铁，但车尾那里就这么好呢？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轻慢神的人。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轻慢神的人。
他是很多时候他要是知道后果，他不会这样做的。
如果他们知道后果，他们就不会这样做的了。
但是我们感谢神，
但我们感谢神，
因为神福音的门现在仍然在敞开着。
因为福音的门现在仍然是敞开的。
神不经常做这种的事情。
神是不经常做这些这样的事
来彰显他的荣耀，
来彰显他的荣耀。
但是也告诉我们神是轻慢不得的。
但也都告诉你神是轻慢不得的。
好，我们再看究竟圣经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是什么意思呢？
咁我哋继续睇嚟，圣经话唔信佢信佢人唔被定罪系咩意思呢？
神的儿子的名字叫耶稣。
神嘅儿子嘅名字系叫耶稣。
耶稣的意思就是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里救出来。
耶稣嘅名嘅意思就系要将佢百姓从罪里边救出嚟。
犹太人改名字，他是按照一个事实来改的。
犹太人起名是按照事实来起的。
不同我们中国人起名字是 照着一个盼望来改的。
唔似都系中国人起名就系照住佢个盼望嚟到起嘅。
譬如说大惊大喜
啊，好似话咩大金大喜、
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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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地啊！
各祖各粮等，
各祖
各取各粮，
各取各粮。
但是做父母的希望他的儿子成为国家的栋梁，
但父母嘅希望嘅儿子系成为国家嘅栋梁。
好，信神独生子的名的意思就是信耶稣的意思。
信神独生子嘅名的意思就系、是、
信耶稣，
信耶稣嘅意思。
意思就是信耶稣的人，
意思话信耶稣嘅人，
他是承认他自己是最终的人，
就系、
是、
承认自己系最终嘅人。
就是因为这个人承认自己是罪人，
就系、是、因为承认自己系罪人，
所以信耶稣。
所以
让他从罪里救出来，
所以信耶稣就将他从罪里面救出来，
这就是信耶稣，
这个就是叫信耶稣。
要是人不认为他是在罪中的人，
如果他不认为他只是罪中的人，
他却说他是信耶稣，
如果他说他信耶稣，
他的信就不实在了，
他的信就不实在了，
对吗？
是不是呢？
要是人认为信耶稣是上天堂，
如果人说信耶稣上天堂，
那么耶稣在这个人的心里的意思只是天堂，
这个信耶稣在这个人的心里面的意思就是上天堂，
耶稣的意思就是天堂，就等于天堂，
信耶稣的意思就等于天堂，
这就不是神差他来的儿子耶稣的意思，
这个就不是神差他儿子耶稣来的意思。
要是人认为信耶稣可以有很多好处，
如果人认为信耶稣有很多好处，
好像会财运亨通，
好像说会财运亨通，
可以事业学业家庭儿女等等都一帆风顺，
好像事业啊、学业啊、家庭儿女一帆风顺，
那么他心里耶稣的意思就是这些，
所以他心里面耶稣的意思就好像这些这样，
他也不是信神所差来的耶稣，
咁样都唔系信啊神差嚟呢个耶稣。
不错，信耶稣的人有永生。
冇错，信耶稣人有永生。
但是这永生是随信主而来的。
但系信耶稣系呢、这个得永生系随住信耶稣而嚟噶。
未信的人仍在救恩的门外。
未信人喺救恩嘅门外。
在耶稣里面各样属灵的福气，
在耶稣里面属灵各样的福气，
在信耶稣之前是没有的，
是信耶稣之前没有的。
但是人若真的认识到他自己是罪人，
如果人若是真的认识到自己是罪人
而信，
而信呢，
那他才是信耶稣，
这样才叫做信耶稣。
如果他不认为他是罪人，
如果他不认为他自己是罪人，
他说信，
他说信，
他不是信耶稣，
那不是真的信耶稣了。
因为耶稣的意思是他将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
因为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将他的百姓从罪里面救出来。
所以我们的信，我们说信，信什么？信耶稣。
所以我们信什么？信耶稣。
但是我们不认为我们是罪人，
如果你不认为我们是罪人，
怎么可以说信耶稣呢？
怎么可以说信耶稣呢？
耶稣的名字叫的意思就是他将自己的百姓从罪里救出来，
耶稣的名字就是说要将他百姓从罪里面救出来。
圣经预言，
圣经预言
要在一个没有人能知道的日子，他耶稣要再来，
在没有人能够知道的日子耶稣会再来。
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第二次来到世上的时候，
耶稣第二次来到地上的时候，
他要对地上的罪来一个总清算，
要对地上的罪做一个总清算，
来定罪，
来定罪。
在那日之前，
在那日之前，
福音的门要关上，
福音的门要关上了，
罪的结果，
罪的结果
将是沉沦在地狱的永火中，
将会沉沦在地狱永火之中。
所以我们说信耶稣，
所以我说信耶稣，
因为耶稣将他的百姓从罪里面救出来，
要耶稣要将他的百姓从罪里面救出来，
这是福音，
这个是福音。
因为神知道罪的工价乃是死，
因为神知道罪的工价是死，
并且神知道那个罪罪人在罪中是如何无助，
并且神知道罪人在罪里面是几个无助，
不能自救，
不能够自救，
因为他们不认识自己是罪人，
因为他们不认识自己是罪人，
他们不承认自己是罪人，
他们不承认自己是罪人，
那怎么可以得救呢？
怎么可以得救呢？
就算罪人说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就算说罪人只说一人做事一人多，
死就死吧，
死就死了，
但是死了之后怎么办呢？
但是死了之后怎么办呢？
永远沉沦，
永远的沉沦。
若罪人为罪的代价死了，
如果罪人因为罪的代价死了，
那么一切变成定案，
一切都变成定案，
再没有办法，
再没办法了。
所以因着神的爱，
所以因着神的爱，
神差遣他的儿子，
神差遣他的儿子
成为肉身，
成为肉身，
带罪人的罪付上罪的代价，
被罪人付上代价，
他在十字架上，
他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的罪被钉死了，
为我们的罪被钉死了。
罪人没有被要求付什么代价，
罪人是没有被要求付什么代价，
也没有被要求要做什么做什么，
亦都冇要求话要做乜嘢做乜嘢。
因为若是有要求的话，
如果话有要求嘅话，
可能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发生。
可能有好多唔公平嘅事发生。
因为你能够做的，他未必能够做。
因为你能够做嘅，其他人未必能够做，
也未必一定有机会做，
亦都未必有一定有机会去做。
所以神成就的救恩是很公平。
所以神成就嘅救恩好公平嘅。
他不需要我们做什么，
他不需要我们做什么，
只要信他，
只要信他就得了，
信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一切的代价，
信耶稣已经为我们罪付上一切的代价，
信他的，
信他的，
耶稣的死就是我的死，
耶稣的死就是我的死，
耶稣的埋葬就是我的埋葬，
耶稣的埋葬就是我的埋葬，
因信耶稣的复活也是我的复活，
因信耶稣的复活也都是我的复活。
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可以给你做一个见证，
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可以同你做一个见证，
我们信了耶稣，
我们信了耶稣，
神将他的新的生命给我们，
神将他新的生命给我，
好像从死里复活一样，
好像从死里面复活一样，
他给我们一个新的心，
他给我们一个新的心，
我们再不再被罪恶来捆绑，
我们不再被罪恶捆绑，
我们可以向罪权夸胜，
我们可以向罪的权势来夸胜，
我们再不被罪来辖制我们，
我们再不会再被罪来辖制我们，
这就是经历神爱的人可以给你的说的见证，
这个就是神经历过神爱的人所能够作的见证，
这就是我们信的福音，
就是我们信了福音，
这个福音今天晚上也有临到在座每一位信的人，
这个福音也都会临到在座每一位愿意相信的人，
当然
当然，
你要是不要，神也不会勉强我们，
如果你不要，神都不会勉强我们的，
所以亲爱的朋友，
所以亲爱的朋友，
我们是否看见这个世界是在罪的权势之下，
我们有没有看见这个世界是死在罪恶的权势底下呢？
我们是否知道人心里的思想尽都是恶？
我们有没有看见人的思想尽都是恶？
我们找到有公平吗？
我们找到公平吗？
我们有公义吗？
我们有公义吗？
我们知不知道这个世上除了物质之外，
我们知不知道这个世界除了物质之外
还有属灵的事，
还有属灵的事，
而信耶稣就是属灵的事，
信耶稣就是属灵的事，
很难用物质来解释，
很难用物质来解释的。
神差遣的儿子来，不是要叫义人悔悔改。
神差遣耶稣基督来，不是叫义人来到悔改，
乃是叫罪人悔改，
是叫罪人来到悔改。
自以为义的人，
自以为义的人，
用不着救恩，
是不需要救恩的。
好像自以为没病的人用不着医生一样，
好像没病的人他不需要看医生。
自以为没病的人，
自以为没病的人，
那个自以为是不是事实呢？
这个自以为是不是事实呢？
可能是可能不是，
可能是可能不是。
但是自以为义的人就一定不是真的义人，
但自以为义的人肯定就不是真的义的人。
因为自以为义只不过是自己的标准，
因为自以为义只不过是自己的标准，
不是神的标准，
不是神的标准，
不是那个审判的神的标准，
不是那个审判神的那个标准，
审判人的神，
是审判人的神你的标准的。
所以神儿子的名字是耶稣，
所以神儿子的名字就是耶稣，
意思是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里救出来，
意思就是要将他的百姓从罪里面救出来。
世人无缘无故的恨耶稣，
虽然世人是无缘无故的恨耶稣，
反对耶稣，
反对耶稣，
明明犯了罪却不承认，
明明犯了罪却是不承认，
对神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对神说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心存反感，
心存反感，
这都是说明人真的在罪的权势当中，
这个就是讲明世人真的在罪的权势里面。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朋友，
你看见你的生活在罪的权势之下吗？
你有没有看见你的生活在罪的权势底下呢？
你要从罪的权势里面得释放吗？
你要从罪里面要得释放吗？
你要信神的儿子吗？
你要信神的儿子吗？
除他以外别无成就，
除了他之外没有其他的拯救。
好像某一种病只有一种药，
好像某一种病只有某一种的药，
解决人的罪，逃脱罪的权势只有一个方法，
逃脱罪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神的儿子，
就是神的儿子
为我们成就的救恩，
为我们成就这个救恩。
除他以外别无成就，
除了他之外没有其他的拯救。
信的人不被定罪，
信的人不被定罪，
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不信的人罪就已经定了，
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那么我们，你认为你是罪人还是义人呢？
咁你认为自己系罪人抑或义人呢？
神又怎么看呢？
神会点样睇呢？
这是重点。
呢个就系重点。
因为我们不是自己定自己的有罪或者是没有罪。
因为唔系我哋自己定自己有罪抑或冇罪。
到那天，
到嗰日，
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神的审判。
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神嘅审判。
可能在地上你逃过了世人的罪的标准，
可能在地上你可以逃过世人定个罪的标准，
但是你的良心会告诉你怎么样，
但你的良心也都会告诉你是什么一件事。
你认识神或者是不认识神，
你认识神或者不认识神，
神都要，神的审判说你有罪的时候你无话可说，
如果神定你有罪的时候你就无话可说了，
因为到时候你自己也知道你真的有罪，
因为到时候你也都知道自己真的有罪。
所以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所以神差他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
乃叫世人因他而得救。
很简单的事情，
是很简单的事，
在一些人是很困难，
但是一些人是很困难，
在另外一些人是很容易，
但是另外一些人是很容易，
就是信耶稣，就是信的问题，
就是信耶稣信的问题。
要是今天晚上我说的话是出于我自己，你可以不信。
如果今晚我所讲的说话出于我自己，你可以不信。
但这是出于审判人的神。
但是出于这个审判人的神。
出于创造天地万物的神。
是出于创造天地万物的神。
出于维持着现在宇宙运行的神。
是维持着这个宇宙运行的神。
那我们可小心。
那我们就要小心了。
我们不可以轻慢我们的神。
我们不可以轻慢我们的神。
我们圣经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
圣经话，如果我们忽略这个这么大的救恩，我们怎么能够陶醉呢？
我们会不会把握机会来信耶稣呢？
我们会不会把握机会来信耶稣呢？
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朋友有没有机会，或者是有没有兴趣再来接触到神的救恩。
我不知道在座的朋友会不会有机会或者最有兴趣来到接受神的救恩。
但是无论怎么说，今天晚上 你已经神给你一个机会。
无论如何，今晚神已经给你一个机会。
可以接触到神。
可以接触到神。
对你的救恩。
对你给的救恩。
一切确定在你一念之间。
一切决定都在你一念之间而已。
你可能信了接受主的救恩，你可以马上脱离罪的权势。
你可以一信主之后就马上接离脱离罪的权势。
你可以仍然走你现在在走的路。
但你亦都可以仍然走你而家走的路。
当然神的恩典给浇筑我们是他很大的恩典。
当然神浇筑我们是他很大的恩典。
那要看你了。
要咁就你自己决定了。
我们要像我们会不会像诚信的朋友那样拒绝他呢？
我们会不会好像诚信那些朋友去拒绝他？
我们会不会好像梦露那样不要耶稣呢？
我们会不会好像玛丽连梦露那样不要耶稣？
会不会像巴西的女孩这样轻慢她母亲的神呢？
会不会好像巴西这个小女孩轻看她母亲的神呢？
所以好像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一样，
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一样，
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神差他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
是叫世人因他而得救。
好，我们今天晚上就到这。
我们今天晚上就讲到这里。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求你帮助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
叫我们知道我们究竟在你面前的光景是什么。
叫我们知道我们究竟在你面前的光景是怎样。
主啊，我们比世界上每一个人不会好到那里。
我们比世界上其他人都不会好到哪里。
也不会坏到哪里。
但也都不会坏到哪里。
你认识我们。
但你认识我们。
我们自己知道我们里面有一个需要。
我们知道里面我们有一个需要。
不是金钱，不是地位，不是快乐，不是眼前所有的事可以满足。
不是金钱，不是地位，不是快乐，不是眼前所有的能够叫我们快乐满足。
以致我们没有安全感。
我们没有安全感。
没有盼望。
没有盼望。
主求你帮助，因为你来不是要定我们的罪。
求你帮助，因为你来不是要定我们的罪。
求你使我们知道你已经向我们伸开救恩的手。
求你让我们知道你已经向我们伸开救恩的手。
我们若是愿意的话，
如果我们愿意的话，
我们可以得到拯救。
我们可以得到拯救。
我们要是心里面继续刚硬的话，
但我们如果里面继续刚硬的话，
那罪已经定了。
那咁样罪就已经定咗啦，
因为天下没有第二个方法，我们可以从罪的权势里面得救。
因为天下冇其他嘅方法，我哋可以能够从罪里边嚟得救。
前面的日子， 就好像我们过去的日子一样，
前面的日子好像我们过去的日子一样，
都是在罪的权势当中，
都在罪的权势当中。
求你继续的感动我们，
求你继续感动我们，
叫我们不会白白的浪费了今天晚上你给我们的生命的一段时间，
不要浪费你今晚给我们这个段的时间。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这样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再次多谢大家到今天晚上的聚会。
好，再次多谢大家到今晚这里来的聚会。
希望大家好好的想一想，你是否需要耶稣的救恩？
希望大家好好思想，你需不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
好，谢谢。
好，多谢。